各位早上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诗篇103篇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治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繁老还童。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？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？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清风一吹，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环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了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奴隶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好，各位早上好。我是牧师 Mitch。这周我和一个在制药公司工作的朋友谈话，他已经为上周四安排了一个会议，也就是说，直到他的一个同事回复了会议邀请，礼貌地告诉他不可能有人参加。我的朋友忘记了星期四是澳大利亚日，我想知道你是曾否这样做过。忘记了一个重要的日期，这可能有点令人尴尬。但是如果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呢？电影《50次约会》是一部浪漫喜剧片，讲述了一个名叫 Lucy 的女人，在一次车祸中受伤后患上了失忆症。她每天早上醒来时，对前一天的事情毫无印象。当一个叫 Henry 的人喜欢上她时，这让事情变得很困难。Henry 与他相处的每一天都需要重新介绍自己。Lucy 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他，自此在他们最终结婚后，每天早上，Lucy 都需要重新认识。她的丈夫，这是第一次。每天早上，她醒来时都会忘记亨利对她的爱。忘记家人的爱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情，但是忘记上帝的爱是多么悲惨的事情。但这恰恰是我们可能会有的危险。我们可能对上帝的爱如此熟悉，以至于我们开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或者在生活这忙碌和分心中，我们开始完全忘记他。诗篇103篇呼唤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爱，遗忘的解药是赞美。在第二篇， 在第二节，我们读到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”诗篇103篇是一首赞美的诗篇。当我们赞美上帝时，我们记住他是谁，他做了什么。我们用我们的嘴唇回应他，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将神的良善回归给他。赞美几乎是忘记的反面。诗篇103篇叫人想起神的几个属性，他性格的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赞美的。神是从第一节我们看到是有圣洁的，在第六节我们看到是公义和公正的，然后在第十九节我们又看到他是有主权的。但在所有的这些中，这首诗实际是围绕着一个特别的属性，神的怜悯之爱。它出现在第四节、第八节、第三节和第十七节。神的怜悯之爱是贯穿整首诗的主体。当我们今天早上翻阅诗篇103篇时，我们将看到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诗人把重点放在上帝的爱之上？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忘记上帝的爱是如此危险的事情。我今天早上的目的，以及我在准备这周的祈祷是，希望我们对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深度重新充满敬畏，以便我们可以为此赞美他。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这首诗的目的。我们要看的是这首诗大致分三节，而每一节都向我们表明神的爱是更大的。在第一到第五节中，我们将看到神的爱比我们柔弱更大。在第六到十三节，我们将看到神的爱比我们的罪更大。在第十四到十八节，我们将看到神的爱比我们的死亡更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谈。在第一点，上帝的爱大于我们的软弱。在前五节中，重点是诗人对上帝之爱的体验，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话。在第一节，在希伯来语中是指他的 nefesh， 是指他的生命、他的内心、他的自我。他搓足他的灵魂赞美耶和华，不要忘记神对他的恩惠。在第二节我们读到，而是要为神所做的赞美他。请注意，第三到第五节中，上帝所做的事情是神在宽恕，是神在医治，是神在赎回，是神在加冕，是神在满足，是神在更新。这里有一个运动，神在诗人生活中的全面工作。他是一个罪人，在上帝的审判下被判处死刑，但上帝已经赦免了他。不仅如此，神还医治了他的疾病，这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，也可能是描述神对他罪的洁净的一种比喻。但不仅如此，上帝还赎回了，付出了代价，将他的生命从死亡和审判的深渊中拉了出来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上帝提升了他，用爱和怜悯给他加冕。神已经用美好的事物满足了他所有的愿望，神已经更新了他的青春。这是堪怜丰富的爱。请再次注意第四节，是神的爱和怜悯感动了他，使他以这种方式对诗人采取行动。神的这种怜悯之爱是多么伟大啊！上帝本可以仅仅停留在宽恕中，但他丰富的爱已经在诗人的生命中，因此他搓足自己的灵魂，不要忘记上帝所做的一切，不要忘记上帝的爱，不要忘记神的爱，而是赞美他。你是否曾经去寻找某样东西，但却信他不在那里，直到有人走过来，在你寻找的地方找到了他？我想这种，这被称为男孩的目光， man's look，英文说，我在这方面很糟糕。我去柜子里找东西，我已经习惯了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看到它，所以我的眼睛就会瞄过它，仿佛那东西变得不可见了，我看不到在我的面前的东西。我认为我们可以对上帝的爱做到这一点。我们如此习惯于体验他的爱的好处，以至于我们开始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不再看到，我们不再注意到神对我们的爱。在诗篇103篇中，诗人希望唤醒他的灵魂，他自己看到眼前的一切，记住上帝在他的爱中所做的一切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忘记的危险，是否把上帝的爱视为理所当然？忘记是很容易的，你可能一整个星期都没有考虑过上帝。记忆需要有意的努力。你能做什么来成为一个更好的记住上帝之爱的人呢？你能否养成每天有意反思神对你的恩惠的习惯，或者在一周内留出一个时间来反思感激上帝，为了他所给予你的关系，为你所享受的美好的事物，为了上帝赐予你的安全、保障和健康，为了获得休息的机会，为了成为罪孽被赦免的上帝之子的祝福。你是否经常阅读圣经，并将自己沉浸在爱神的言行之中？今年年初，我们与教会的一个家庭共进午餐，我注意到他们把记忆中的经文贴在房子的周围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提醒的方式啊！好的基督教书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可以让你在欣赏上帝的慈爱品格中成长。你什么时候最想发脾气、怨恨、不耐烦或绝望呢？你如何利用这一点作为出发点，提醒注意神对你的爱？在诗篇103篇中，诗人感叹上帝把一个有罪的、软弱的、有病的、虚弱的、必死的人，用爱和怜悯给他加冕。上帝的爱比我们的软弱更伟大。好，第二点，在我们诗篇的第二部分，从第6到13节，我们看到神的爱比我们的罪要大。正是在这一节中，诗人反思了神的爱，不仅仅是对他自己，而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。在第6篇，我们读到耶和华实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压迫时，上帝拯救了他们。神通过审判埃及人和拯救以色列人，他受压迫的子民采取了公义的行动。但神的公义和正义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神要叫埃及为他们的错误行为负责，不仅仅是埃及，还有以色列族本身。在出埃及记中的后期章节中，在上帝救以色列并立约后不久，以色列人做了不可想象的事情，他们反叛了上帝，他们敬拜偶像金牛来代替上帝，上帝的公义之怒被激起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上帝几乎会因为以色列的叛逆而完全抛弃他们。但相反，上帝聆听了摩西的哀求，他代表人民呼唤，上帝有怜悯之心，上帝的怜悯之爱使他宽恕，放下他的怒气。而在事后，神对摩西说了这些话，这是我们这首诗篇第8节中的话，这些话引自出埃及记的第34章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这里是上帝宽恕以色列的原因。上帝不仅仅是位公义的上帝，他对罪恶有正确的愤怒，他一个充满怜悯之爱的神。他的爱比以色列的罪更大，他的爱比我们的罪更大。 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爱。他不会总是指责，也不会永远藏着他的怒气。他不按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，也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复我们。上帝本来完全有理由抛弃以色列，但由于他的怜悯之爱，上帝为他的愤怒定了一个界限。上帝的愤怒是缓慢出现的，不会永远持续下去，但他的爱是丰盛的，并持续到永远。不仅仅是出埃及记，在整个旧约中，这都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体验。上帝一次一次地忍住了他的怒气，上帝宽恕了以色列，而他本可能正确的惩罚和抛弃他们。因此诗人惊叹不已，他不像我们的罪意那样对待我们。虽然以色列的罪很大，但神的怜悯之爱却更大。而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，诗人给出了三个比较， 以说明神的爱是多么伟大。从第十一节我们读到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上帝已经完全处理了罪。如果你想象一条宽阔整个宇宙宽度的线，如果我们在一端，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移到了你能想象到的另一端，他永远不会把它带回来重新审视我们。第十三节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。当孩子做错事时，父亲可能会对他的孩子生气，但父亲爱他的孩子，父亲的同情心最终赢得了胜利。一个好父亲不会一直生气，他的同情心促使他去原谅。上帝怜悯的爱战胜了以色列的罪，一次又一次，上帝没有按他们的罪孽来对待他们。神的爱比我们的罪更大。第三点，神的爱比我们的死亡更重要。这是我们在第十四到第十八节读到的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我们是尘土，上帝用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的东西制造了我们。我们由尘土制成，有一天我们要被火化，要么被埋葬，我们的身体将再次成为尘土。我们是凡人，就这一点而言，我们与神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只能由神初级的维持。我有一个朋友已经90岁了，以他的年龄来说，他做得很好。但是无论我们活得多长，无论我们是活到100岁还是更早的去世，我们的生命都很短暂。就像田野里的蒲公英花，我们春风得意，但只要一阵风吹过，我们就会被吹走，而之后没有真正记得我们那么久了。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脆弱的，易碎的，我们是凡人，但神的爱比我们的死亡更伟大。第十七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黄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属了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训诫而遵行的人。从永生，从环古到永远，我们的生命可能是有限的，但上帝的爱是无始无终的。上帝对我们的爱并不因我们的死亡而结束，他跟随我们到坟墓之外。我们爱我们的宠物，因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短。当我们的狗或猫去世时，我们会感到悲痛，而且在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可能会想念他们，我们会对他们有美好的回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爱会逐渐减少，最终我们 致使可能得到一个新的宠物。但是爱，神的爱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死亡而结束。当第一代人死在旷野时，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之爱并没有结束，神对我们的爱也不会在坟墓中结束。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，至于死亡也不能。我们的爱是有限度的，上帝的爱既没有，我们的爱会疲倦，上帝的爱不会。我们的爱是上上下下的，而上帝的爱不是。上帝的爱比我们的软弱更伟大，上帝的爱比我们的罪更大，上帝的爱比我们的死亡更重要。无论你想面对怎样的挑战，上帝的慈爱都是更大的。上帝的爱是胜利的。在诗篇103篇是在以色列中的那个阶段写的，并不完全清楚。诗篇的标题将归属于大卫，这可能意味着大卫是作者，但也可能意味着他是由其他人在后来写的，并被增加到大卫的诗篇书籍里。诗篇103中的一些语言表明日期较晚。这与先知以赛亚有相似之处。以赛亚在流亡时期就存在，但以色列人最终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首诗是令人惊讶的。令人惊讶是因为在流亡时候看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可能认为上帝的爱已经失败了，上帝终于抛弃了他的子民，上帝的愤怒有了最终的决定权。然而，这首诗赞美了神的慈悲之爱，一种不会失败的爱，一种战胜罪恶的爱。因此，诗篇103篇反映了一种希望，一个希望，无论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如何，上帝对他们的爱再次获胜。正如上帝的怜悯之爱在过去取得了胜利，正如上帝宽恕并没有按他们的罪孽对以色列人。上帝的怜悯之爱将再次阻止他的宽恕，放下他的宽恕，并恢复他的人民。这是一个在耶稣到来时得以实现的希望。今天诗篇第103篇提醒我们，上帝对我们显示的大爱。当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，就像摩西站在那里哀求上帝怜悯有罪的以色列人一样。耶稣比摩西更伟大的人，也为我们向他的父亲代求。耶稣通过将上帝的愤怒完全压在自己身上，一劳永逸地将上帝的愤怒转移到我们身上。上帝的怜悯之爱意味着他不会按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，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？但这种爱不是因为所有人保留的。注意，谁会经历神的这种怜悯之爱，是那些敬畏他的人。这是第11节、第13节和第17节，我们可以读到，是那些被神拯救的人。他们现在信任并顺服他，他们的罪已被消除，就像东离西一样远。因此，很可能你今天早上在这里，但你还没有体验到神对你的爱的充实。很可能你已经在你生活中享受美好的事物中，体验到了上帝不可思议的仁慈。但你依然坐在上帝的指责之下。诗篇103篇邀请你看到神的风格、神的品格。首先是看到他的慈悲之爱，并来到他面前敬畏他，让你的罪得到宽恕。没有人是不可能被宽恕的。上帝的爱征服了一切。神的怜悯之爱意味着他不会按我们的罪孽来对待我们。这是值得赞美的。诗篇103篇强调了上帝性格的几个重要方面：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公正的、有主权的。我们有什么希望？在这样一位神面前，有罪的人类还有什么希望？一位如此圣洁的上帝，他不会容忍罪恶；一位如此公义和公正的神，他不会让邪恶不受惩罚。一位如此有主权的神，他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并有权行使审判权。 我们有什么希望？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上帝的怜悯之爱，一种征服一切的爱，而这是值得赞美上帝的。这就是这首诗结论。在最后四节中，我们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诗人的个人经历转到了以色列的经历，现在又转移到整个受造物，让所有的受造物赞美神，因为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爱心的神。当我们一起开始新的一年时，你的生活是否被塑造，不是因为遗忘，而是因为一种这种对神的赞美，因为记住神对你的爱了。你会在你的祷告生活中反映出来吗？你会在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面前赞美神吗？你会在不认识神的面前人的面前赞美他吗？当我们传福音时，我们在别人面前赞美上帝，以便他们也可以转向他们并加入这种赞美。还有什么比赞美我们的天父并邀请其他人来赞美他更伟大的事情呢？因为有同情心，有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富爱心的神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祈祷吧。好，各位，今天的讲道就此结束了。回答问题由 Adrian 来翻译，谢谢。